你们若与基督一同死了，脱离了世俗的言论，为什么仍然好像活在世俗中一样，拘守那不可摸、不可尝、不可触的规条呢？这一切东西已经使用就都朽坏了，这些规条是照着人的命令和教训而定的，在随着己意敬拜、故作谦卑和苦待己身等事上，似乎是智慧之言，其实只能叫人放纵肉体，再没有任何价值。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寻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志豪，我是 St. Helens 两点聚会的一个弟兄。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分享哥罗西书的这段经文。那在讲道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专心谦卑地来讲和听你的话，奉主的名求，阿们。你担心不能跟神更加亲近吗？你担心不能跟神更加亲近吗？在去年的复活节，小福听到了关于耶稣死而复活的大好消息，他知道了单单信靠耶稣，他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可以进入永生。他决定悔改，相信主，成为一个基督徒，真的太感谢神了。然而一年过去了，小福听了不少的教导，在网上看了很多文章，也接触到了不同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他会质疑自己，他是不是跟神还不够亲近，是不是还不够敬虔。比如他的教会带领人很推崇禁食祷告，在圣诞节、复活节，或者面临重大选择，或者当你正在为某一项罪十分挣扎的时候，带领人会鼓励基督徒禁食祷告，这样可以在神的面前更好地悔改自己的罪，聆听主的声音。另外，有一天有个姐妹突然在小组的微信群里发了一篇文章，里面主要是讲基督徒不能看中医做针灸，因为这些是巫术玄学，是一种异教，就连中国节都有拜咸鱼的偶像，所以这些东西基督徒都不能碰。还有一次，小福组织大家去看电影，后来他的小组带领人发现那部电影有18岁年龄的限制，所以就语重心长地对小福说，这样的电影里面可能有暴力、色情，即使你们已经成年了，但是作为基督徒还是要远离，你们还是不要去看。类似的要求还有像基督徒不能喝酒，基督徒不能吃血，基督徒不能纹身，基督徒不能去夜店蹦迪，基督徒不能染头发，基督徒每天5点起来要祷告，基督徒每天至少要认罪半个小时，等等等等。在信仰上还懵懵懂懂的小福，每次听到这些内容，就默默地在心里面把这些注意事项记下来。然而他的心底里也会问，不是说信耶稣给人自由吗？为什么我觉得还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东西来约束我呢？不知道你听了这些之后的感觉怎么样？也许你也听过或者经历过一些类似的说法和要求，这些规矩和要求好像跟基督徒能不能得救没有关系，但是是在倡导一种如果你想要跟神更亲近，更加的被他接纳，那么你就要遵守这些。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就是没有办法禁食祷告，他就是想吃东西，即使他肚子饿得不行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那这样会让他觉得他是不是还不够属灵，然后就自暴自弃地觉得，算了，我就这样吧，反正我是不能成为他们那样敬虔的跟神亲密的基督徒了。 我还可以做什么才能成为一个更加与神亲近的基督徒呢？你担心不能跟神更加亲近吗？在公元一世纪的哥罗西教会，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困扰当地的基督徒。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了基督徒，然而有一些假教师利用他们，特别是一些新的基督徒的不安全感，给他们教导一些在基督以外的规条。如果你想要跟神更加亲近，如果你想要更加被神接纳，你就不能吃这个，你就必须做那个。而保罗在这里提醒哥罗西的基督徒们，你们已经和耶稣同死同复活了，所以不需要拘守那一些毫无意义的世俗规条。你已经完全的与神亲近了，完全被他接纳了。作为在基督里的新人，我们不但不需要担心，反而可以更加珍惜已经与神有的关系，积极的去寻求和思考天上的事。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哥罗西书的2:20-3:4。在这个单章上面有一个大纲，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来听和做笔记。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单章上的第一点，就是2:20-23。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新人不用拘守世俗的规条。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新人不用拘守世俗的规条。2:20，你们若与基督一同死了，脱离了世俗的言论，为什么仍然好像活在世俗中一样，拘守那不可摸、不可尝、不可触的规条呢？这一切东西一经使用就都朽坏了。这些规条是照着人的命令和教训而定的，在随着己意敬拜、故作谦卑和苦待己身等事上，似乎是智慧之言，其实只能叫人放纵肉体，再没有任何价值。不可以摸，不可以尝，不可以触。这里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些具体指的是什么，你不能摸什么，不能尝什么，但就从上文的16节，我们看到这里说不要让人因着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批评你们。可以猜测，可能这里有人在倡导基督徒也同样需要遵守旧约的律法，而这些律法就是旧约时代人可以跟神亲近的方式。也有可能这是一些从旧约律法或者其他宗教衍生出来的律例、条款、仪式、传统。这些规条在规定基督徒不能摸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食物，试图更加接近神。但不管哪一种可能，保罗说这些是照着人的命令和教训而定的。即便它来自于旧约，但是也不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拯救和恩典。保罗说这些是世俗的言论，这一切东西一经使用就都朽坏了。可见这些规条在乎的是肉体上的和可朽坏的，而不是属灵上的和不可朽坏的。那基督徒为什么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可以不用拘守这些不可摸、不可尝、不可触的世俗规条呢？保罗在这里给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基督徒不用遵守这些规条，是因为他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他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在20-22这里，保罗的逻辑非常的直截了当。作为基督徒，如果你们确信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了，耶稣已经承担了一切罪的刑罚，世界的规条就不能再定你们的罪。你们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的管辖，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为什么还要活得好像在世俗中被那些世俗的规条奴役呢？就比如一个奴隶，他好不容易终于被买赎了，他得了自由身，可以去自由的工作生活，不用再受之前的奴隶主的压迫。为什么他还要换上以前那一个奴隶时候的衣服，再跑去奴隶主那里打工，被戴上脚链，被他欺压呢？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基督徒不用拘守这些世俗的规条，是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第二个原因，基督徒不用拘守这些规条，是因为这些规条并不能让你更加亲近神。 这些规条并不能让你更加亲近神。23节说，在随着己意敬拜、故作谦卑和苦待己身等事上，似乎是智慧之言，其实只能叫人放纵肉体，再没有任何价值。在这里，保罗让我们再次看到这些规条的本质，就是按着自己的想法来敬拜神，故意显得自己很谦卑，试图通过苦待自己、约束自我约束来讨好神。这些规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充满了智慧，其实只是一种人为自己创造的宗教，希望用人自己的行为来克服欲望，解决罪的问题，以至于他们可以跟神更加亲近，好像可以更多的得到神的祝福。举几个例子，在当时的哥罗西教会，可能有人说，基督徒必须每周禁食一天，反省自己的过错。如果基督徒犯了罪，就当承认自己得罪了神，鞭打自己。又可能是基督徒应该禁欲，因为性使人放纵情欲，远离神。所以即使是夫妻也应该分房睡，未婚的也不能结婚。但保罗很明确地说，实际上这些规条不但不能战胜罪，反而只能叫人放纵肉体，再没有任何的价值。非常讽刺的是，为什么明明已经苦待己身了，但是却叫人放纵肉体呢？这种苦行式的宗教行为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肉体上，给人一种假象，以为我肉体里的罪已经解决了，然而忽略了唯有耶稣的拯救可以一次并且完全的解决罪的问题。这样的人，他们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苦行来讨神的喜悦，而自高自大。这样的骄傲本来就是一种罪，并且会生出更多的罪来。这样的规条真的是毫无价值的。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警醒基督徒们不用拘守世俗的规条呢？当时的哥罗西基督徒面对所谓的可以更加与神亲近、更加被神接纳的世俗言论，可能他们会忘记自己已经与基督向这个世界而死的身份，忘记的那些规条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就被引诱去寻找那一些基督以外的所谓可以更加帮助他们亲近神的标准。但在这里，保罗跟他们强调这些世俗规条的不合理性，提醒他们，你们的罪已经赦免了，不要再落入这个世界的圈套，被他所束缚。很有意思的是，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在网上搜到一条新闻，讲的是2018年复活节在墨西哥的一个小镇上上演了一场鞭打仪式。新闻是这样说的，虔诚的天主教徒来到街道上，手持一根拧过的粗绳子互相鞭打，以赎清自己的罪恶。当时我看到的时候都震惊了，我以为这样的仪式应该是在上个世纪，但一直到最近还在发生。有的网友评论说，这跟耶稣的教导完全不一样了。确实，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无法通过自己的赎罪，只有通过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才能可以和神恢复和好的关系。这样的鞭打无非是一场作秀，只是故作谦卑，苦待己身，完全没有任何的用处。而且很搞笑的是，在新闻里面说，他们本来的传统是要打自己，但是有的一些信徒认为不能打自己，所以他们就改成了互相打。确实，这样的鞭打听起来很好笑，但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未尝也不是有一些类似的出于人的规条吗？比如我听过有个朋友说，他的教会认为参加祷告会的时候需要跪下来祷告，不然就是不够虔诚。我之前有一次旅行的时候也去过一个天主教的教会，在祷告的时候感觉有人拍了拍我的腿，原来是坐我旁边的一个老爷爷很严肃地要叫我跪下来。显然，这样的下跪好像已经成为了我们需要拘守的规条，如果不跪的话就成了一个不敬虔的象征。难道跪下来祷告就可以更蒙神的垂听吗？事实是，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完全的自由的新人， 我们不用拘守这样的规条，站着祷告、跪着祷告并没有任何的差别。再比如回到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个例子，成年的基督徒能不能看任何有18岁年龄限制的电影？确实，暴力、凶杀、色情，这些是神不喜悦的，基督徒应该远离。我想那位跟小福分享的小组带领人，他也确实因为这些电影给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他觉得有必要设立一个界限，只要是电影标记了18岁年龄限制，他就坚决不看，并且告诉小组的其他弟兄姐妹也应该这么做。不过这里我们需要非常小心的是，这样的要求会不会也变成了一个人定的规条，我们试图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毅力来赢得神的接纳，并且因为我拘守了这个要求，我就可以自满的打个勾，沾沾自喜，但是也可能因为一次破戒了，就陷入自责中，没有办法饶恕自己，觉得不能跟神再亲近了。保罗说，你已经和基督一同死了，脱离了这些限制肉体的规条，为什么还要把自己框进去呢？基督徒有自由选择我们是否要看怎样的电影，单单拘守这些规条并不能让我们更加的亲近神。那也许你现在会问，基督徒就没有任何的行为规范吗？基督徒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吗？当然不是，只是当我们一听到基督徒必须做这个不能做那个的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仔细思考它背后的原因和动机。基督徒不需要再去遵守一套这个世界定的规条来让我们更加亲近神，做一个更高等的基督徒。相反，我们已经和基督同死同复活，成了新人，知道我们已经和神完全的亲近了，我们可以享受和他这样的关系，并且活出新人的样式。那下面我们就来看单章上的第二点，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新人已经与神最亲近了，所以应当寻求和思念天上的事。我们已经和神最亲近了，我们所以应该寻求和思念天上的事。3:1-4，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寻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你担心不能跟神更亲近吗？我还要做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已经跟神很亲近了，最亲近了，你们不用再担心做什么。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跟神完全的亲近了呢？3:1这里保罗说，基督徒已经和基督一起复活了，基督现在就坐在神的右边。3:3又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耶稣死而复活，所有相信他的人也经历了这样的转变，从死里复活。现在基督徒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与基督联合在一起，坐在神的右边。保罗之所以这样说，与基督隐藏在神里面，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的属灵生命现在是无法用肉眼看见，但是终有一天它会显现出来。就像第4里说的，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这样看来，成为基督徒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先死后复活，然后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享受和神完全亲密的关系。举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喻，想象你是一个挤破脑袋都想要接近英国女王的一个平民老百姓，但有一天你醒来的时候，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发现眼前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没错，你现在就在白金汉宫里， 你现在成了皇室的长子，坐在女王的右边。现在你可以自由地跟她聊天，跟她说话，跟她一起吃饭，是不是很神奇？自然，现在你不用去动脑筋，去想我要用怎么方式来接近权贵，我要怎么样的方式才能够去白金汉宫觐见女王。不用，现在你已经是皇室成员里最接近女王的这个人。你要做的应该是享受和女王的关系，你的心思意念充满的是应该是女王的事，是跟皇室相关的事。同样的，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基督徒已经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已经和神有完美的关系，自然不用担心我们还要做什么才能更加接近神。而且保罗在这里说，正是因为你们已经和神有这样亲近的关系，你们的心思意念应该充满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那保罗这里说的天上的事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寻求和思念天上的事究竟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基督徒之所以可以和神有这么亲近的关系，都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所以不管对于当时的哥罗西基督徒还是现在的我们，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复思想的天上的事。在哥罗西书的1章1到2章里面，保罗非常信实地为读者讲述了这位在万有之上的耶稣。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我们蒙了救赎，罪得赦免，有了新的生命和身份，可以和神有和好的亲密关系。思念天上的事，自然就是一直回到这样的真理当中，感恩赞美神，并且思考我们怎么可以活出这样新人的样式。也许在每次读经灵修的时候，都可以问问自己，这一段经文如何加深我对耶稣的认识，我可以怎样回应耶稣，这会逐渐让我们把目光定睛在耶稣身上，并且继续祷告，求神把关于基督的事丰丰富富地填满你的脑袋，让这些天上的事来塑造我们在地上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有的时候把一些日常生活里的事跟天上的事结合起来，也可以一直来提醒我们。比如说之前记得有一位在金融城工作的基督徒说，他每次看到小黄瓜那栋大楼的时候，就在我们教会旁边那个楼的时候，他就会看到这个楼是尖尖的指向天空，然后他就会提醒自己，耶稣现在已经在天上作王掌权了。或者每次当你刷卡进入公司，经过前台的时候，也可以想到，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这个公司给我的，我现在是天国的子民，和神有最亲近的关系。又或者当你在洗澡，一边洗一边哼歌的时候，也可以换成哼一些赞美诗，来体会歌词的内容，来一直来提醒自己。当然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要小心不要陷入地上的事，就是试图把这些我们可以享受和神亲近的事变成了世俗的规条。不是说你每次洗澡的时候就必须要唱赞美诗，不然就洗得不干净之类的。之前保罗已经警告了我们，作为向世界死了的基督徒，我们不需要拘守世俗的规条来和神更加亲近。3章1到4节应该让我们可以更加的确信，一个重生的在基督里的新人已经和神有最亲近的关系，而这会促使我们更加的仰望耶稣，享受和神和好的关系，进而去寻求和思念天上的事。那回到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例子，知道我们已经和神有最亲近的关系，可以怎么帮助我们也去寻求和思念天上的事？我们可以怎么用这样的思维来，怎么样用这样的思维来思考这些事情呢？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应不应该跪下来？单纯跪下来祷告并不能让我们的祷告更蒙神的垂听。3章1到4节也可以让我们确信我们已经和神有最亲密的关系，我们与基督联合 就坐在他的右边，我们的祷告他肯定是会垂听的。这无关乎我是站着还是跪着，坐着还是躺着。祷告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真的从内心里面真诚的来向神说话，持续思念天上的事，默想神的公义和慈爱，耶稣的审判和拯救，应该会让我们的祷告充满感恩、赞美或者痛心的悔改。也许这确实也会让我们愿意跪下来向神祷告。成年的基督徒可不可以看18岁年龄限制的电影？如果我们只是严格遵守，基督徒就是不能看，而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寻求神，那就会陷入律法主义的陷阱里。已经成年的基督徒有自由选择是否要看有这个年龄限制的电影。一方面，当我们在寻求天上的事，知道神确实恨恶暴力、色情，那如果知道那部电影里面有这些元素，并且知道看了之后很容易让自己陷在罪里面，那也许不看是一个好的选择。另一方面，基督徒也可以看，当你看到凶杀血腥的场景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思念天上的事，提醒这些恐怖悲惨的场景的发生就是因为人的罪，但是耶稣已经完全战胜他们了。作为基督里的新人，我们可以感恩，我们可以不用活在那样罪恶的生活中。也许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你可以跟和你一起看电影的朋友来分享。前几天在跟一个工作上的客户聊到这个周末要做什么的时候，我说我会准备一个周日的讲道。跟他分享了我讲到的主题之后，他觉得这跟他了解的基督教很不一样。人们一提到基督教，就会想到一长串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为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和神更加亲近，被神接纳。确实，基督信仰和其他的宗教很不一样。基督徒已经靠耶稣和神最亲近，我们应该做的是自然而然地回应神，讨他的喜悦，而不是想要靠着自己的行为再去亲近神。你担心不能跟神更加亲近吗？希望今天的讲道让我们可以不用再落入这些世俗规条的捆绑限制中，试图通过人的能力和神再来亲近，而是确信作为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新人，我们可以享受和神已经有的这个最亲密的关系，进而持续去寻求和思念天上的事，一直到基督荣耀显现的那一天。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用祷告来回应神。感谢神，你已经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带入了你爱子的国度里，和耶稣同死同复活的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在爱子里蒙了救赎，罪得赦免，可以享受跟你最亲近的关系。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可以充分明白你的旨意，帮助我们不要试图通过人的能力来再来跟你更加的亲近，而是继续提醒我们已经是新人的身份，持续寻求和思念天上的事，享受跟你已经是最亲密的关系。奉主的名求，阿们。